今天的讲员是我们的黄英杰医师，我们弟兄。那英杰他曾任圣公，现在是我们的那个建堂委员，建堂建堂圣公齁，我们的副主委齁。那他也很参与在这个敬拜团齁，在我们的小组，在很多的课程，很多的学习当中齁，是一个这么忙碌，可是却愿意在属灵上他是抓住那个齁最宝贵的祝福齁。所以今天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信息，我们这时候热烈拍手欢迎他。
我女儿说这样他会才看得到 PPT 这样会等到吗？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讯息是接续着上一次心意的讯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心仪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把他当了15年的基督徒，从未信者到信主，然后再成为进入小组，然后成为同工圣工，然后从少女变成太太，然后当为人母，整个信仰过程跟大家分享。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原来是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是的，我们在基督里很好，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可我们在当中认罪悔改，被神来更新。我们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好多的恩赐，啊，用平安保守我们，让我们感觉基督教的一个基督徒呈现的家庭，跟一个未信者呈现的家庭分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平安的，是和乐，是和谐的。并且在基督里面呢，神应许我们说，将来要在众人跟随信主的人都要能够复活，那么这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延续的得救的基督徒的话题的延伸，要谈下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来分享末日之战，做尽忠职守的得胜者。我们要从得救来谈到得胜者。那既然有得胜，那就是因为有征战。末日之战就是属灵征战，有了征战，后面才有一个得胜者。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也有得胜。在这边有提到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羔羊必胜过他们，就是执政掌权的和这些天空属灵气的。那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定会得胜。然后重要的角色出现了，同着羔羊的那就是蒙召的备选的，还有忠心的，特别是忠心的才能够得胜。那我们今天要谈属灵末日之战，什么是末日之战呢？什么是末日之战？大部分人对为什么会有末日之战，我们在创世纪，在圣经的第一篇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天觉得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亚当夏娃受了诱惑，始祖亚当犯了罪之后，约翰一书里面提到全世界就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之后，神就差派了很多的先知，甚至差派了耶稣基督成为救恩，然后呢就要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然后呢在最后，甚至最后一个章节启示录里面说，将来新天新地要降临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乐意与人居住。而这样的过程里面，除了是耶稣基督羔羊要与执政的掌权的天空属灵的恶魔进行征战之外呢，需要有一群得胜者，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跟他一同来征战，一同来得胜。那大家对末日之战的了解，通常是在启示录第16章，那里面叙述到在那个时候，这个敌基督的势力里面，然后呢跟神的儿女进行了一场，在哈米吉多敦的地方进行一个征战，所以又叫做哈米吉多敦之战。那战况的惨烈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约翰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做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血。所以战况是惨烈的，圣徒在当中是需要殉道的，是要殉道的。但是跟电影情节不一样，因为那个女人讲的不是僵尸片的女人， 那讲那个女人指的是在第十八节里面讲的，那是新巴比伦城，是一个大城，繁华的大城。所以许多的圣徒在当中殉道了，更有许多的圣徒在当中是被迷失的，被诱惑的。所以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示意图，示意图说全世界都跟这个女人，跟着巴比伦城繁华的大城行淫，进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这边有提到说，那十角就是十王，就是有权柄的执政掌权的，在末日之战属灵征战当中的时候，整个邪恶势力是聚集起来的。那所以呢，我们刚才念到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会胜过他们，而更重要的后面是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的，被选的，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被蒙召的吗？是不是被选的？是被选的。那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要有忠心。蒙召被选之后有忠心，才能够成为得胜者。而这些得胜者就是新天新地降临之后与神来同样治理未来新天新地的一群得胜神的儿女。关于这件事情里面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特别的提醒。在末日之战里面，决胜在耶稣基督羔羊，那决胜也在我们啦，也在我们。有关于许多的经文，耶稣亲自的教导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你们要谨慎，因为在那个时候有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地震，有饥荒，这是灾难的起头，跟我们现今的状况像不像？到处都是征战，到处这样，有时候还有 IS， 还有各样的恐攻。所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谨慎。在第五节第一次说要谨慎，然后在第九节的时候再说一次，你们要谨慎，因为这时候圣徒会受到迫害，而且提醒我们要忍耐到底。那么在第二十三节第三次告诉我们说要谨慎，因为那时候的灾害的伤害非常大。他说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也要震动。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地震海啸，然后还有战争是不一样的。神在提醒我们要谨慎，因为那个灾难是大的。然后呢继续讲第四次的谨慎，所以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以上，是耶稣开始的啦。第四次讲说你们要谨慎，讲完了四次谨慎之后呢，继续连续讲了三次的你们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提醒我们要警醒。各位，我们到底要警醒什么呢？神告诉我们说，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然后呢寄居外邦，把权柄交代仆人，分派个人所当做的工。分派个人所，这所当的工到底是什么呢？它在原文里面叫 task， 其实已经超过了一般我们所知道的 work 工作，而是一个 task， 是一个任务。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是蒙召的，是被选的，神选召什么给什么任务给我们呢？我们要能够完成，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才是那个有忠心的得胜者。保罗在后面的工程讲得更清楚，他说个人的工程将来站立例子要显现出来，有火发现试验每个人的，这不是工了，是工程了，代表不是一个人，是带着一群人来做。由于你的带领，这一群人里面是不是完成这个工程？人在那工程，在这考验上，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工程若被烧毁了，他就要亏损。自己好像得救了，可是怎么样，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并没有得胜，并没有得胜。所以在末日之战的结局只有两个，只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就是我们是否得救，你是否得救了。另外一个结局就是说我们是否得胜。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把场景拉回到现在，拉回到现在，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对不对？看起来非常的繁华，其中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对不对？那神提醒我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 习惯了这个世界，看惯了这个世界，有些人就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福音没有办法进到他们的心里当中。当然我们会说，我们的神就是主基督。各位，在这个世界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什么是我们的神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每天花最多时间在想什么？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想里面，有你所要的。当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已经以别的东西来取代神了，以别神取代耶和华，他的忧患必加增。所以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可以贪爱这个世界，因为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其实末日之战就是属灵征战，征战的是什么呢？属灵征战，征战的是乃是人的灵魂，乃是人的灵魂。仇敌要做的事情，第一最主要事情就是拦阻人，让人不要认识神，不要认识救恩，就不会有得救，也不会有救恩。第二个，神可能就是拦阻人灵命的成长，让你不要参加清泉，让你不要拿到各样的装备班，让我们的灵命没办法成长与圣洁。第三个，甚至扰乱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沮丧，在负面思想，在抱怨，在各样的情绪起伏当中，使我们没办法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甚至神直接破坏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那在这当中里面，其实在这世界里面有很多人拥有了一切功成名就，其实最怕的就是，最怕是什么？很多人说其实最怕就是丧失健康。可是神说，其实所以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圣经上说，罪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已经胜过了死亡，好，胜过死亡。所以这边用我自己当医师，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即或是在身体有各样的状况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心里存着平安，心里存着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不需要在为了身体希望要长生不老的这种情况里面心里惶惶的不安。我们来看属灵征战，其实就是灵界的征战，它的时间是从人的出生开始，直到最终生命的末了。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属灵征战，末日之战。好，对，重要的经文也会看三次啦，羔羊会胜过他们，但是重要的是蒙召的、被选的，还有呢忠心的。有讲忠心的代表就是怎么样？不忠心的，那不忠心跟忠心的结果会是如何呢？我们从以下的经文来看，我们下面来讲尽忠职守。其实我发现这些日子来，我觉得当基督徒三十几年的光景里面，我深深认为，其实圣经上所里面讲的忠心，其实讲的就是尽忠职守。我们等一下会在后面一个字一个字来看哦。在尽忠职守，圣经里面有榜样。在圣经里面说，他说摩西在我的家，在神的家是全然尽忠的。那保罗也说，他为了神的家是怎么样？是尽心竭力，好，尽心竭力。彼得呢，他说他尽心竭力，甚至呢要在他去世之后，使门徒、使后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知道福音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这是圣彼得教堂，彼得到钉十字架之后，他的尸骨就放在下面。我去罗马的时候，那导游说这条路就是亚比乌古道。亚比乌古道据说在尼禄当皇帝的时候要迫害基督徒，弟兄姐妹告诉彼得，所以彼得连夜收拾行李就逃跑了。那逃跑到城外的时候呢，他一面就看到耶稣迎面而来，他就说，主啊，主啊，你要去哪里？然后耶稣就对他说，彼得，我代替你进去罗马城，代替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所以彼得听了就很扎心，东西收一收就回到罗马城里面去殉道。这段故事呢，在圣经里面没有，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除了彼得真正的道钉十字架殉道之外，连带影响到了太太坎寇迪亚也跟着就殉道了。在圣经上里面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我相信彼得听到耶稣说，彼得，我进去罗马为你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扎心的。你们知道吗？这件事情在这句圣经的时候，前面还发生了，其实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耶稣跟众门徒聚集在一起，耶稣就问证明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时候主耶稣就开始夸奖他了，他说，西门巴约拿，彼得，你是有福的。耶稣夸奖他第一次，接着还说，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是 Kefa， 也就是基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夸奖第二次，马上飞到第二重天。耶稣夸奖他第三次，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飞到三层天。所以他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在讲这段经文之前，然后发生什么事？耶稣告诉他们说，告诉众门徒说，他将要进耶路撒冷城，要受难受死，并且要复活。彼得就跟耶稣说，主啊，断不能有这样的事。耶稣马上跟他说，彼得，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然后马上，然后呢，最后面的是下面这一句，你是绊我，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相信彼得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场景一定是这一段，所以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为神竭力尽忠，最后来殉道。尽忠职守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尽忠职守，分别逐字的来分析。在华人，神是非常疼爱华人的，在我们好多的教导里面，其实就在造字的原则里面。我们将从造字的原则跟圣经两面来进行比对。所谓的尽呢，就是器中空也，这就是器皿，然后呢，器中空，意思就是说，一个为神尽忠的人，是一个器皿，是完全为神倒空的。各位，在我们当基督徒，神这么恩待我们，赐我们平安，我们在神的事情上，我们是否真的是为神倒空一切，还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所保留？宋文杰之著里面讲到，火之榆木谓之尽，死火之尽谓之灰。所以我们常讲说，化为灰烬，化为灰烬。那尽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烧得彻底，毫无保留，并且这个器皿呢是经过火在烧的。那我们联想到马杰博士来到台湾的时候，直接到台湾传福音，到偏远地方，到山地，甚至最后就也在台湾娶台湾的太太，后来就埋在这个地方。他的座右铭，也就是马杰医院的 logo， 就是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各位，你有所保留，你不愿意沾尽沾尽，也是会什么？也不愿意，还是会朽坏。让我们是不是跟马杰也一样，有一样的心智？我宁愿烧尽，不愿朽坏。我们看他的 logo， 很奇妙的是写一个焚而不毁。为神愿意烧尽的人，丧失生命的人，在未来反而得到了生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看，在旧约里面讲说，你要尽心，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要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我们寻求神没有寻见，是我们还不够尽心尽性。在下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有爱神，才是真的呈现我们的敬忠。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路加跟我比较像，读完的书会全部综合在一起，所以路加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各位，我们摸着我们的良心，我们为主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了吗？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有忠心的，我们不能成为得胜者。米开朗基罗，这个是大卫的雕像，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一个代表作，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代表作。他21岁，其实米开朗基罗其实他就已经是一个有名的画家，30岁不到，大卫的这个作品呢已经在风靡整个欧洲。那时候他的对手就跟米利安教皇米利安二世说，你去叫米开朗基罗 到那个教堂，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教堂，去那边作画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米开朗基罗的专长是雕刻，文米他就认为说，现在他这么有名气，教皇叫他去那个一个小教堂，他一定不愿意去，这样教皇就会认为他是骄傲，所以就不会用他了。好，即便米开朗基罗答应了，那么他去那边不是做雕刻，而是去小教堂去画画好了，那他一定画得不好，好，一定随便画画交差了事，这样教皇也不会再用他。没想到米开朗基罗呢，在受教皇米利亚纳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原本受命要画12使徒的雕像，然后呢，这是在西斯丁教堂，就是这小像上面的壁画。12使徒雕像，他总共在利用了4年的时间，画了400多幅的雕像，其中当有400多位的先知徒像都在当中。有的人都说，这么小的教堂，你何必这么认真？又没有人要看。米开朗基罗说，没关系，上帝看见就好了。据米开朗自己说，他说米开朗基罗说，他出来的时候他的朋友都不认得他，因为他的胡子是画雕，所以认不出他。各位，尽忠就是全力以赴，在神所托付我们的事下，无论是在教会、在职场、在家庭里面，神所托付我们的工、托付我们的task，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全力以赴，还是觉得有做就好？艾姆森有一句名言，他说，向着星球长驱直进的人，反而比徘徊和执着在狭路上的人更容易到达目的。各位，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所保留，常常想这样或想那样？这样我们不是为神尽忠。尽忠的意思就是全力以赴。对于拳击手而言，虽然可能是在擂台上汗水淋漓、伤痕累累，可是怎么样，总是愿意再多爬起来一次。对于一个马拉松选手，可能长途跋涉精疲力尽了，可是怎么样，总是苦撑要把再跑一里路把它跑完，还是全力以赴的。对一个士兵而言，可能在枪林弹雨、炮火猛烈的状况之下，他心智还是怎么样，要再下一层，要达到目的。他的心智是怎么样，全力以赴的。我们身为基督的精兵，我们在神的面前尽忠，就当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有忠心的，是尽忠职守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全力以赴。尽忠职守的忠是大家所熟悉的字啊，忠就是敬也，从心是终身。这里面特别提到词语谨慎和训示同意，有没有突然间想到刚才耶稣讲的4次的话，要谨慎，要谨慎，要谨慎，要谨慎，讲了4次要谨慎。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你要是有忠心的。这个忠是什么呢？是谨慎的意思，而且就是忠正不偏不倚。神所交代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往前进，有所偏离目标的都不是忠心。人当以为把我们是当成基督的执事，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的忠心。各位，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把我们的工作托付给我们，把周遭哪怕是擦身而过的人托付给我们，错过了你的对待，可能他就失去了这福音的机会。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院前来敬忠？那愿意敬忠呢，就会有奖赏。我们看到这主人称赞是说，良善的仆人在最小事上有忠心，有权柄可以管十座城，所以忠心的奖赏可以是有权柄。然后呢，忠心的奖赏，我们上一次信息提到的，有5000两的再带5000两回来，2000两再带2000两回来，神对他的这个奖赏是夸赞他又忠心又良善，然后呢，并且差派许多的事情给他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是可以受差派，是有享受的。有没有想过说，那如果不忠会是怎么样？不忠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怎么样，以子气死，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怎么样，吃喝酒醉，然后呢，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就来了，主人又要定他不忠心的罪。所以不忠是会被定罪，并且在后面提到会受到责备。主人回答说，这是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并且把他有的还收回来，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原来有给的也要收回来，最后会后悔在那里安哭切齿。 那第三种就是自始中心，自始中心的神应许我们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但是这样的难处考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承受。我们来看一下德蕾莎修女的提醒，中就是向着目标不偏不倚的往前进。下面我来念上面，大家来念下面。人们总是不讲理的，没有逻辑，常常自以我为中心，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说你是自私的哦，并且居心不良，动机不良。即使你是诚实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你多年来建造的，有人在一夕之间把它摧毁了。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可能忘记啦。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世界，也许这东西永远都不够。所以忠就是要全力以赴，要坚持。当然有人会说，你看他那么样的可恶，那么样的圈圈叉叉三角形，为什么我还是要做？为什么我还是要做？咬着牙很气愤这样。各位，如果我们来仔细来回顾我们的生命，今天刚好是纪念最后一天，来回顾我们过去一年里面，各位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生活里面有时候的困难来自人的拦阻、压力或攻击，有时候这些是我们生命所必须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在我们的生命成长里面是必须的，所以做与不做其实跟他无关，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不是他，其实是自己。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要怎么样，凡事感恩，凡事用感恩的心情来领受。好，我们来小节尽忠职守来讲忠的一个小节。忠就是尽忠会得到奖赏，会怎么样，受差派，有权柄，然后享受，对不对？享受主人的快乐。第二个不忠会怎么样，责备，然后会失去，会被定罪，最后会哀哭切齿，不是说会用哀哭切齿来表达很强烈的后悔。那自始中心的呢，会得生命的冠冕。我们来讲尽忠职守者来讲第三个部分。尽忠职守者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供职、职任和职分。在华人造字里面的四个意思是祭、事、听、和。这讲的不只是你的职业，而是神在你给你什么位分，是在给你什么样的位分，你是否善尽职责。我们当先生的有当先生的职责，为人父母有为人父母的职责，在工作场所在教会里面有我们当尽的职责。那在华人造字里面，在说文解字里面讲到职是祭为也，祭由事先为必事，然后呢职呢，因为它从耳字旁，所以为其善听也。然后另外这个从耳耳字旁，这个也念职，职身，职就像粘土一样，是粘合聚合团结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祭为也，第一就是善于记录，代表我们今天领受一个职分的时候，善于记录，善于去记下来，那这代表你的态度了，态度专注。第二个呢，先为必事，讲的是你的深度。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要装备，这是一个专业分工时代。如果你要为神尽忠，为神尽忠职守，没有深度，没有知识的时候，你无法产生能力。所以要为神预备来自己，读书不是为了考书考试，读书要为了要为神来使用，为神来装备我们自己。既是你的态度要专注，是什么呢？你的深度，你的专业。那直从耳善听呢，代表你的高度，你愿不愿意听。常常有时候人是不太愿意，不想不太听的。第二个是能不能听得懂，能不能听出弦外之音，善听。所以神交代华人造字里面讲直的时候，包含了这么多的哲理在里面。最后一个直从直身，是透过 你的付出是不是让一个团体更和谐，更粘合，更聚合在一起。我们来看职这个字，职呢它是既为也，是要你动笔，然后呢这里是动笔，然后呢这里是动干戈，叫你要去找工具要做事情。所以呢这里是要你动笔也能动工具，要你文武全才，要你出江入乡，要你怎么样才华洋溢。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装备。可是你这么样的才华洋溢完了之后，下面一个更高的一个更高的交代，就是你人生的广度，你能不能容人，会不会因为你的好厉害，结果你的出现之后让弟兄姐妹好不愉快，由于你的好厉害还有才干，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少，跟你服侍的人很难过，或是你出现在公司的时候出现在哪里，哪里就解体。我们华人对职的交代是既是听和。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想想看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在职份里面，在圣经里面556个字前在讲这个既的部分，我们把重点提一下。他说既呢要神的话语，神的吩咐我们都要怎么样，记在心上，然后呢系在手上，还有戴在额头上。这样的纪念只是纪吗？纪念是为了要遵行神一切的命令，然后不随从自己的心意，记在脑海里面。好，记在海里面。很多人就说，很多人在教小孩遇到困难，总是跟孩子说，孩子你要会想啊，然后爸妈平常就没有教，脑海里没记什么，没有记什么神的真理，就是到底要怎么想。所以记是很重要的，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我们的神。然后记是为了要遵行，然后遵行神的命令就得存活，然后呢要系在指头上，刻在心板上。所以纪念记是为了善记，是为了要遵行，是为了要去行。第二个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职是事，职由事也，先为必事，所有的知识都从神而来。那圣经上讲到知识就会提到智慧，讲到智慧很快就会讲到能力。所以你说我要一个尽忠职守的管家，我很有心，可是力不足，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没有下功夫。圣经里面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恶人藐视智慧。箴言里面提到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约伯记里面讲到神有智慧、知识和能力谋略。然后以西结书里面讲的，哥罗西书里面讲的，有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以灵充满了他，所以有智慧知识聪明，所以让他能够做各样的工。然后后面提到知识，通达人是凭知识行事，聪明人是求智慧。保罗特别提到他特别祷告的就是希望众信徒在爱心、在知识、在各样见识上能够多有而又多，才能够做一个尽忠职守的得胜者。那职的第三部分是善听。在圣经里面讲听这个字讲了1598节，所以我们来提一下重点。以下我来念前面，请大家念后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儿有的就应当听。听很重要，会听才能成为得胜者。生命树的果子是在创世纪里面是不能吃的，得胜者将来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第二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话，凡儿有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心明，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隐藏的玛拿是我们现在看经文很多看不懂的地方，将来就完全看懂了。然后呢，是一块白石，白石是以前在审判的时候，那个法官写这块白石来代表这人是公义的。神说你是公义，是无罪的了，并且写上了姓名。好，我来念前段，请大家念。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中涂抹他的名，并且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要认他的名。第六节，所说的话，凡恶恶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还有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我们一起，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与他同坐一般。你所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恶的就应当听。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像我们所说，我们应当要听。第四个值的部分，值的意思是指是联合，是联合也是合一。更多前书上与主联合，这是指人跟主能够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所以我们讲我们尽忠职守的时候，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做，而是与主联合。再来讲人际关系里面讲的这个联合，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不可分成为一体。这里的联合呢很有意思啊，是人要离开父母是 leave，然后离开父母以后成为一体是 cleave， 是分开之后又黏在一起又互相依恋，这是 cleave 的意思。所以这英文圣经用这个字是有深度的。然后再来看第三个叫联络，再来是推广到我们这群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彼此互相依赖，彼此互相归属也是如此。然后呢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各方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圣灵的殿。特别后面里面提到合一，以西结书里面讲的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中，去除实心，然后给他们一颗肉心。特别又提到说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神就必为我们成就。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说一定要竭力，不但是保守，而且是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在叮我们尽忠职守，我们必须要能够合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使他们合而为一，就像三位一体的神是合而为一一样。各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在这边有15年，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长就是在200人到300人之间。我们要回想我们有没有为神的缘故尽忠职守，善待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善待神所托付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的人。我们有没有善待人家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住人家，然后我们有没有彼此同心，或在同工团队里，或在各样的小组里面，我们有没有容人的雅量。只是既是听和，和是代表你生命的宽度和广度。要为神成就一件大事，神要使用许多不同恩赐的人，你能不能容得他下他？你容了，我们不能容得他下，容得下他。神的恩赐在不同人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求神再来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先有一段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的教会，谢谢你用平安托住我们。谢谢你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直到如今，你是以变以谢的神，直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拣选我们的教会成为你所爱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众教会的祝福。谢谢你为我们设立了新堂的地，为我们设立了新堂的计划，愿教会成为龙潭的守望，桃园的守望，成为我们国家社会的守望，知道叫我们在你面前知道如何尽忠职守。主啊，如果教我们如何有合一的心，彼此接纳，彼此顺服，彼此劝勉，彼此相爱。主啊，凡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叫我们一个都没有失落，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成为那是被蒙召的，是被选的，是真正有忠心，是尽忠职守的，好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那得胜者。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知道你对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意是好的，求你圣灵继续向我们弟兄姐妹吹气，你激励我们，你鼓励我们，你提醒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作为得胜者。我们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讯息，你的圣灵亲自在讲台上对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谢谢你，我们邀请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感谢祷告，阿们。我们如果想起我们有得罪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的时候，今天就在今年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又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我们有个提醒，我们是要做一个尽忠职守的好管家，一个得胜者。尽忠职守的守，各位，尽忠我们好好的去做是一个功课，另外一个是第一是有所为是一种功课，有所不为是另外一个功课。 所以神说我们要尽忠职守，要守住，是否能够遵守，能够持守，能够来谨守。我们来看，如今你们若真实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属神的子民了。他说我们要守神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们若照神的话，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吩咐，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就是我们的义，神就看我们的为公义。神说我们要遵行这书上的预言，在启示录，因为神说他必快来。还有神要我们持守我们所有的恩赐，神已经给我们恩赐了，可是我们不去用，免得有人夺去了我们的冠冕。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有为有守的人。这是马丁路德在当初罗马教皇发行赎罪券的时候，就是有罪没关系，花钱来买赎罪券，然后就可以得到赎罪。马丁路德就大声站悟起来说， Here I stand， 我站立在这里，这是我的原则，不可以用买卖来换得神的恩典。所以 Here I stand 在历史上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尽忠职守的守是真理的持守，唯有我们在教会在这里有所坚持，有根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才能 There we go， 我们才能够一起去外面去得着人。如果我们本身是没有见证的，我们并没有办法出去外面得着人。教会本来就行走，教会本来就在这世界当中，但是世界是不能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世界的买卖，世界各样的是不能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教会就是属于神的圣洁，但是教会要行在世界里面，去找寻神所要的，找寻许多失丧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持守在家庭祭坛里面？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们都希望小孩子会读书，对不对？当家长的小孩子会读书，结果你叫他去读书啊，自己看电视。那这样呵呵，我们希望他会读书，就该陪着他读。神，孩子是神所教导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固守这产业，更重要就是把神的恩典、神的知识传达给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在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个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建立家庭祭坛，除了是建立了属灵围墙，可以保护，可以避免仇敌进入偷窃、杀害、毁坏，可以让这家庭在神的平安的保守之外，在家庭祭坛里面是神的知识的一个传承，就好比敬拜团里面各样知识的传承一样。所以在家庭里面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把什么留给我们的孩子，家庭祭坛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在职场的祭坛，有许多人没有办法进入到教会来，如果我们不能在职场建立祭坛，做好的见证，职场就会是在各样的过劳、压力、纷争、尔虞我诈这样的状况里面。透过转化职场，神能得着许多在职场上需要的人。那再来是教会的祭坛，我要感谢我们周姐，他无论什么，他很多时刻清早来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他每一天早上都在清晨，然后礼拜三教会也有祷告会。尽忠职守是要能够听神的话，我们没有筑起祭坛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必须持守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家庭祭坛；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在职场建立祭坛；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建立教会的祭坛。各位，如果我们不建立祭坛，没有把这知识传递下去，当孩子问你一夜情或婚外情的时候，你觉得你要如何告诉他们说这是不可以的？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敬重，床也不可污秽，这些这是放在孩子里面的，放在孩子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心里，神的话就会将我们救活。今年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明年不知道大家会在哪里，十年后呢？二十年后呢？在好多年以后，可能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在了，可是教会站在那里。教会是一个使人和好，是改变生命，是装备人生、改变生命的地方。我们都不在了，教会继续在那里，继续在那里得着许多的生命。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托付。所以感谢大家对建堂事工的关心和参与，我们盼望大家更多的尽心竭力、尽忠职守的一起来关心建堂的事。当我们离开人间的时候，你会看看啊， 总算有一件事情好像是可以对上帝比较有交代。所以如果心里讲到想一想，如果觉得想一想你的这今年，或是想想这辈子好像还没什么对神可以交代的，欢迎加入建堂委员会。加入建堂委员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事工，祭祀听和，你知道吗？光光音响东西需不需要专业？要专业。敬拜团要专业，音控各样都要专业。所以尽忠职守其实对是神要扩张我们领域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所以我就因为每一次要讲一篇道，我都要准备好多好多的时间，就咬着牙去的时候，主啊谢谢你感动我，虽然我是觉得我是勤能补拙的人，但神感动我们提醒说在神的面前要有忠心，尽管是勤能不是笨拙的，但是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会用我们。最后我们要听到末日的醒思，过了今天2017年就不会再回来了，明天不会永无止境的到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1.8秒就有一个人下人生的舞台，1.8秒有一个人离开人生的舞台。一天一日一夜到明天的这时候，一日一夜有多少人离开？159000人，159000人。感谢神保守我们还在他的同在里。我们来看，我们要过去看待，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岁月，看待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说谢谢主，主啊我是蒙召的，是被选的，主啊将来我要成为得胜者，我在你面前要成为那有忠心的，是尽忠职守的人。我们想想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做，在未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就在今天晚上我们来参加那个跨年晚会的时候，好好的来规划，好好的来寻求神。当你到明年这个时候的时候，很快你会说哦，感谢主，这一年里面确实在神的面前有尽忠职守性，你会觉得那是一个丰收的一年。约尔·欧斯丁牧师说，如果你还没有在神的面前经历尽忠职守的功课，你人生的最高峰还没有来到，你人生最好的日子还没有来到，还没有来到。盼望我们在告别今年之后，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心数算我们的日子，与神一起来同工，明天不会永无止境的来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说，因为人明天不会永远来到，所以啊人生苦短，所以怎么样要及时行乐秉烛夜游，所以怎么样明日和今日一样，就是怎么样厌乐无量极大，就是好享乐主义。各位我们还玩不玩呢？玩久也会累。好，第二个是，你是人生的现实主义者吗？在人生呢，好好在规划，精打细算规划我们的退休生活、保险金，人生的安逸不能由财务的积存来换取。我们来看，这是原因是下面有个章节，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出产也很多，然后他说这么丰盛呢，我把仓房拆了，该更大的来放这个粮食和财物，把它放下来比较不会坏。然后呢就自己对自己说，啊灵魂啊，你有好多的财务积存，养老金什么都够了，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若取你的性命，你的预备的要归谁呢？神不是要我们不预备、不精打细算，而是谁告诉我们说，人生的安逸，真正的安逸和平安，不是靠财务积存来换取的。然后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求，求是得不着，因为是妄求，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去求。我们来看第三个，还是我们是人生的成功主义者。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王说，后来所罗门是全世界最有权力，在那个时候是最有权力、最有智慧的人。他说他查看所中所经营的一切事，劳碌所成的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成功不究竟，成功也很短暂，若不是在神里面的尽忠职守所获得成功，你会觉得那个成功也是很短暂，也是虚空。如果说我们不能寻求神的心意，成功就算成功也是很短暂，再来都是想当年。所以成功不究竟，我们不要成为成功主义者，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才是永恒的。所以得胜的要承受神的产业，做神的儿女。 耶稣对我们众人提醒是说，我们要谨慎自守，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另外提醒的是大家熟悉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不去赚取，不去规划，而是我们在赚取，在工作当中，你是为神尽忠职守，我们把神的教导、生命的教导摆在第一。所以最后我们会知道，原来蒙召被选、尽忠职守得胜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然后以弗所告诉我们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再来，神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感谢主，我们分享今天的讯息。在人堕落了之后，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从天上，他与神有同样的尊贵，放弃了所有的尊贵，成为那个贫穷的、卑贱的，使我们在他的平安保守里面，使我们成为丰盛。当我们在过了今天之后，我们可能生命里面、生活里面遇到各样的难题、各样的挑战，可是神说，当我们愿意在他面前尽忠职守的时候，在每一场征战里面、每一个考验里面，神说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宴席。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向神回馈说，主啊，在末日之战、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做那蒙召的、被选的、是有忠心的、尽忠职守的得胜者。我们一起敬拜团一起。我们有安静的心，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胸口上，感谢神对我们的保守，心来唱这首诗歌。
你曾为我摆设筵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又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耶稣说不尽。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宁出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意神侍奉你。你常为我摆设筵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又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耶稣说不尽。我是谁，你如此眷顾，临出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 生，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永
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吗？我们三人来唱。
主我赞美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
赞美你，
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
在诗歌继续的当中，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在告别2017年的今天，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的神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深刻的醒思。我们蒙召了，我们被选了，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有忠心的？我们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职场来祷告。如果我们过去我们为我们的家庭祷告太少，为我们的职场守望太少，为教会的参与教会的祭坛太少，我们这时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悔改。我们说我们要愿意成为那个守望者，我愿意成为那个突破口的。我们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赞美你，主啊，你拣选这个教会成为你所喜爱的。主啊，好许多的时候我们领受你好多的恩赐，主啊，但是我们不懂得持守，我们忘记要遵行。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主，我们有所疏忽，我们忘记在你的面前应当要尽心竭力。主啊，在你面前无所保留，主，我们忘记我们当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爱主的神。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存着像摩西一样的忠心。主啊，保守我们的教会藏在你的同爱里面。主啊，我们仰望，求你来使用我们，好不好？这时候如果你想起你的家庭的祭坛，家里有许多的事情，有许多的重担，倘若你若想起在公司里面有各样的纷争或各样的难处，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在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为我们的家庭来守望，为我们的教会来守望，为我们的职场来守望。求神帮助我们，透过我们所做的，来成为我们的职场的祝福，我们家庭的祝福，我们教会的祝福。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来开口来祷告。神的被虚拟，神的被放上来，主啊，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垂听祷告的神，神的被虚拟，神的被虚拟，神的被
放在你的手里。
主啊，感谢你，主啊，你是神灵垂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赞美你，神的被虚拟，主啊，感谢你，神的被虚拟，神的被虚拟，神的被虚拟，神的被虚拟，主啊，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有声或无声的祷告，你知道我们的境况，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我们从今天我们宣告，我们要靠着你，软弱要变成刚强。主啊，求你扩张我们的境界，提升我们，帮助我们弟兄能够尽忠职守，能够成为得胜者。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每一个场合里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是你重价所赎回来的。主，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乃是理所当然。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经历我们人生的高峰。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遇到各样的困难和困境，炼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主啊，你看见我们生命所需要装备的，谢谢你提升我们，谢谢你圣灵向我们吹气，谢谢你当我们从圣灵而生，我们理当从圣灵而行。主啊，求你用圣灵保守我们，提醒我们藏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奉耶稣。
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祷告，我们继续感恩在上帝的面前，想想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宝血为我们而流，因着信靠主耶稣，我们一切的过犯得蒙赦免，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称他为父，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神的儿女，是神所宝贝的儿女。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我们要用什么来回应他呢？我们要如何来回报他呢？我们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忠心职守的来服侍他。我们同声开口，在上帝的面前将自己献上，再一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使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我们所得的，我们现在神的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更要来回应他。一生的年岁是何等的有限，年轻的岁月，鼓励弟兄姐妹将年轻的岁月就来交托在上帝的面前，为神所使用。我们身为年长者的，我们所领受的经验，我们过往所得的，我们所有的这些智慧，我们要来用在神的事工上，要成为好的榜样与传承，让我们能够在这地建立一个合一荣耀的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这地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开口，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何等的恩典，我们知道你是祝福我们的主啊，你是恩待我们的主啊，我们为我们过去的2017年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恩惠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是的，主啊，是的，我们愿将我们一生的年岁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投资那最有价值的身上。主啊，我们要尽忠职守的在你面前，尽心尽力的来爱你，因你是配得，配得我们全人全心来敬拜，你配得我们全人全心来服侍你。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是的，让我们认罪悔改在你面前。过去我们有失败的，过去我们有软弱的，过去甚至于我们有得罪你的，我们有得罪人的。主啊，你今天就来赦免我们，主啊，你来恩待我们，使我们再一次的在你面前向你仰面，你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将2017年回首过去，主，你使我们真是领受你一切的恩惠，你的路径都低下的自由，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说，主，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你将一切的恩惠赏赐在你的众儿女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仰望耶和华的，你必用笑脸帮助我们。主啊，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着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你的众儿女要得着人所不能夺取的平安。主啊，是的，一切的恩惠赏赐赏就过于一切的主啊，是的，你的慈爱要过于穹苍，你的诚实要达到穹苍。主啊，主啊，是的，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主啊，愿你的荣耀过于全地。主啊，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与感动恩待我们，引领我们，祝福我们，在保守我们，使我们在2018年领受更多的祝福，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的账目，使我们能够活出那荣耀的生命，见证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主啊，谢谢你，众儿女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